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哈喽，听众朋友好。
我们正在聊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感觉是才出炉的包子一样的放在手里啊。
好像也和新年喜庆的气氛不太搭。
啊，没关系，咱热火气嘛，新年就是热火嘛，咱就凑个热闹。
嗯，
我们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在互联网上，主要是中文互联网上讨论的最多的一个词啊，官方媒体都下场了，这个词叫美国中产
斩杀线
、嗯、哎呀听得很激昂啊，这个词
他们都说这个词啊，如果不是在说美国的话，基本上互联网会把它禁了，因为太血腥
啊。对
对
对, 对，
我们现在是要和谐，不能这么血腥、
对，我们聊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生活在北美，
对，
我们也是来分析一下到底这个所谓的美国中产斩杀线存不存在，和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表现出来的。
对，我们在上半场呢和大家大概讲了一下美国这中产的他们的生活状态、
嗯、
他们的收入状态、
嗯、
他们的财政负担，
对，
以及他们怎么就会一下子崩塌，
对，
进入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似的。
我觉得崩塌还挺好听的。
对，一下就崩溃了哈、
嗯。
但是实际上情况我认为没有那么糟糕。
嗯，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虽然看到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在街上这个流浪哈，
嗯，
好像政府就一点都不管似的，但是你看不到一个孩子，这就说明政府在管。
对。
啊，只是啊，可能很多东西你很难想象。很多流浪汉他是不愿意去提供的这种赞助机构的避难所、啊、
对，
他们觉得不自由，
是，
对，他们在外头他们有他们的朋友，他们还愿意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
嗯、
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
嗯，
第二个呢，我是说在物质上其实我认为不至于，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不至于、啊
嗯、不至于什么，
不至于挨饿。
哦，
嗯，当然住房可能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挨饿是不至于的，
嗯，
乞讨是不至于的，
嗯
啊，为什么我说乞讨是不至于的呢？我自己在我住的这个城市做过一段时间义工，
嗯，
这个义工呢，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教会啊，为人提供免费餐，
嗯，
注意啊，这个免费餐不是针对 homeless 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的，
嗯嗯。
而且不需要提供你是这个城市的人或者不是这个城市的人、
也不需要身份验证，
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
嗯、
我去的这个教会呢，大概在后厨工作的人有40个人，
哦哟，
就包括准备食物的、
嗯、
包括在前厅服务的、
嗯、
包括我在那主要是参与的是洗碗的工作、
嗯、他是每天吗、还是每周？
是这样的，我是每周去工作一次，这个教会啊，他也是每周的周二晚上提供一顿免费餐、
嗯、
但是我知道在我在的这个小城市啊，一共有六个类似这样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嗯，
一个礼拜最少有六顿饭你是可以去免费的吃的。
嗯，
我第二个就要说这个餐的条件怎么样。我们去做这个义工啊是有要求的，
嗯，
什么要求呢？就是你自己必须在这儿吃饭。
哦，就不能区别对待，
不是说你给那要饭的做饭、
嗯、
不是说你给乞丐做饭，
不是这个概念啊，
不是这个概念，
嗯，
你想如果我这个工作人员都要求在这吃饭的话，
嗯，
这个餐的洁净程度，
对，
餐的营养水平，
嗯，它是达标了的，
都是到了一定水准的，
是的，
虽然说谈不上是什么好、这个、
豪华
大餐，对、
嗯、
不是大餐，但是它足够的干净和体面，
对，
它整个就是按西式的餐的标准来的，
嗯，
前面是有沙拉，
嗯，
然后有两种饮品，一种是茶、
嗯、
一种咖啡，这是我们在所有的这种团队聚餐上都会遇到的，对吧、
嗯嗯、
前面有沙拉，然后有一个主菜，就是主菜呢、
嗯、
基本上都会是意大利面条，
嗯，
或者是汉堡，
嗯，
或者是三明治，
嗯
啊，后面还会有一点甜点，还有一点水果，整个下来它其实是自助的嘛，就是大家排队、
嗯、
排队排到那个餐盒上，你自己往盘子里打、
嗯、
那我是在洗碗那儿的，我们所有的洗碗都是要经过两次消毒，
嗯，
就是碗进来用商业洗碗机、
嗯、
洗完以后在高温之下，
对对，
流水线两次消毒、
嗯、
我们那个后厨包括前厅服务一共40个人嘛，
嗯，
可能只有一个大厨是雇来的、
嗯、
其他的所有人都是义工，
嗯，
所有人都在这儿必须吃饭，
嗯，
我们是和他们一起吃饭的， 互相之间都非常的客气，互相之间也都很礼貌，不会抢，不会插队。因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很从容的一定能够吃得到。但是有一个规定，不允许带走。我也看到有人提出来说，那我家里头有病人，或者是我家里有人出门不方便，你可以登记给你送。他专门有一个车，就是把这些饭呢就装在不同的餐盒里，然后他去送他覆盖的这个范围
哈。
也就是说，我认为吃饭不是问题。
而且在这边，在北美还有一些叫做 food bank， 就是
对
叫食物银行。
食物银行，
对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以前在超市工作过，我们原来以为这个 food bank 就或者是食物银行都是你家里头不用的东西和多余的东西去捐献到那儿，不是这样的。我在超市工作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买完单，就是从超市那收银台一过，自己有一个推车，
对，
推车里是自己家用的东西，然后从这里头他放好的一包，一般都是一些豆子罐头啊，
面包啊，
黄油啊，
对，
这些生活必需品，酱黄瓜特别多哈，他们就会拿来直接放到这个 food bank， 有一个大的一个收容槽，他们会放到这个槽里。
是，
那 food bank 我也去做过义工的，food bank 有几个要求的，第一，你所有捐献的食物不能是开过封的。不能是过了期的，也就是说你一定是保质期内，而且是没有开封的食物，它也是为了干净嘛。
所以它那个超市旁边它就是可以收纳这些东西的。
对，超市本身就放着一个
food bank。对，因为就从超市买了然后直接就放过去了。
一个是顾客买了他鼓励你去做这个捐献。第二个，超市也会把自己的一些商品，比如说包装有一些破损的，但是包装没有打开的，包括不是特别热销的一些东西，它也会做捐献的。就是说这个体系其实是很发达的，而且你到 food bank 去领食物，是不登记的。是不登记的。
除了我看的有 food bank 哈，我记得还看到一些教会，就是我家周围有个教会啊，它是一个韩国人教会，他每周二他就是这个发放食品的时间，
是啊，
不登记啊，也不检查你的任何证件，你只要在那儿排队，他基本上是排队，因为人比较多嘛，你觉得你们家缺少这个食物了，你就可以去排队。然后领的东西都是日常的，鸡蛋、牛奶、面包、黄油，这都有，反正。
北美应该是相对来说这个物质不是那么的就是繁多的，也就是说你在 food bank 里看的东西，你在免费餐上看的东西，和你在超市里买的东西几乎是一样的。
对，没什么烧烤
麦片，就那几个牌子，
对，
牛奶就那几个牌子，它不会有这种食物特别大的这种
差异化，
对，没有那么重，
对的。所以我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兜底方面，就是让你不至于因为食物短缺而
饿肚子，你不用去乞讨，
这方面就是这个安全线是做好了的。
对，在上一集我和汉乐也谈到了，说你没有了你的住址，你没有了你的电话，没了你的邮箱地址，你没法去找一个体面的工作。但是呢，这个北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把它叫 labor 工，或者你把它叫体力工，
对，
即使是体力工，它也是有一个非常规范而且标准很高的安全规范的。我举个例子哈，你在超市工作超过40磅不到20公斤吧，它是不允许你搬的。而且你搬这个20公斤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提前填表，你的腰没有问题，你的腿没有问题，然后你在公司登记了，公司才会把这个工作给你的。
还要培训呢。
还要培训你怎么用力啊，你包括你如果出了问题也会有各种保证。关键的是这个最低工资保障是一个刚性的政策。我们在中国也有最低工资保障哈，而且那个保障我们就不谈了，但是我就跟你们说一说北美的最低工资保障。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最低工资保障大概每个小时是18美金左右。我说的是一个小时18美金哈。那么18美金在这儿你可以去麦当劳一个人吃饱，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就一个小时能让你吃饱。
对，你想吃多好可能不行，你说我要去吃顿牛排，那俩小时也够了。
对
对，这是第一啊，就是说你基本上找到一个工作，你就可以最少拿到这么多钱。这样的工作大把的有。你去各种招聘网站去看，这些工作也不需要对你有特别严格的审核，你一定要有怎么样的地址啊，你一定要有多么完备的条件啊，你说哎，我身体是健康的，我是可以来工作的， 基本上一个简单的面试，他们是缺劳工的。你比如说送个货呀，理个货呀，最简单你在超市收个银，这个强度大家都能想象来吧。一天的工作下来呢，大概就是140到150美金。
嗯，
你说你想生活的多好不太容易。
嗯，
但是你说你就饿着了，我认为是饿不着的。你看好像我们说的很矛盾哈，说中产有很多人最后沦入了 homeless 的这个行列。
嗯，
你现在又说好像生存不是很难哈，不至于到工地搬砖以后多么苦，然后你还不能吃饱，不至于。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 homeless 或者说那么多流浪汉呢？
嗯，
我自己的认知是这样的，我也观察流浪汉那个群体。
嗯，
我们在上半集也说你走入他们那个群体，你感觉好像进入了一堆僵尸一样啊。
嗯，
其实我认为他们主要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
嗯，
比如说如果说是你生病或者是你的身体某个残疾你不能工作了，那在这个社会里头政府会养你的，除非你自己不愿意。他们主要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
嗯，
那么精神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自己的精神的脆弱，精神的疾病，
嗯，
药物的依赖，
对，
也就是我们说的吸毒嗑药，
吸毒嗑药，
然后酒精依赖，
嗯，
啊，他们的问题主要是出现在这些问题。
或这样讲，其实流浪人员群体当中占绝大部分是这样的群体，就是吸毒人员，
是的，
精神上有问题的和酒精成瘾的，
是的，
还有一些大麻啊这些啊，成瘾。
你如果说你是一个愿意工作的人，
嗯，
你不至于挨饿的。
嗯，
政府也有很多的廉租房，
嗯，
那当然这廉租房是要排队的。
嗯，
它针对的是一些社会极弱势群体，
嗯，
比如说单亲妈妈呀，
对，
嗯，比如说身体残障人士啊。
嗯，
因为我自己在超市工作的时候送货啊，我的客户里头有一半以上不是在老年公寓里的，
嗯，
就是残障人士，比如说盲人，
哦，
啊，比如说坐轮椅的人，
嗯，
你能感觉到他们购物都用的是政府的食品券，然后呢，他们住的这种公寓啊，他们也都是有保障的，
嗯，
啊。那么我们就翻回来说这些失落的斩杀线以下的呀，
嗯，
被斩杀为无家可归的人呢，
嗯，
大部分不是物质的原因，
嗯，
是精神原因。但是会不会和物质有关呢？会的，因为这个事情它不会那么简单。我举个例子哈，假如说某个人他是一个中产，两口子还是生活的还不错，然后呢，他平时也各种消费，在一个圈子里头，他有酗酒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平时娱乐性的抽抽大麻呀，这种有可能都是存在的，精神也比较空虚。在这个情况下，即使他没有这些恶迹，但是如果他的精神比较空虚的话，突然一个裁员或者是一个降薪，
嗯，
让他失去了一个工作，他失去一个工作以后，因为他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筹划，我刚才说的这些订阅经济的账单像山一样压过来，
嗯，
他两个人就应对不了了。应对不了之后，立刻经济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顿之中。
嗯，
经济陷入巨大困顿之后，你要知道现在在北美的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精神是非常脆弱的。
嗯，
他们做不到忍辱负重，我自己去挣钱奋斗翻身。
嗯，
他们是放弃的。
对，
他们这时候可能会走进酒精依赖，或者是走进这个药物依赖。
嗯，
孩子因为得不到他们的好的照顾，很可能会被政府收走。比如说你虐待孩子啊，你不能正常的照顾孩子啊，你在家里头经常会有这种打斗啊。
嗯，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把孩子收到一个专门的机构去照顾。
嗯，
然后你两个人可能真的就把这个家就过散了，
可能就离婚啊之类
的。是
的，
而且离婚也能离得家破人亡。
是，
对。我们也看到一些家庭最后就是这样迅速的沉沦下去。
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把房子租给两口子，看着是挺正常的。
嗯，
后来婚姻出现了问题，工作出现了问题，然后就开始欠房租，开始只是骗人啊，说是父亲病了，母亲病了，
嗯，
啊，到后来就干脆就连电话都不接了。但是他不能去这个破门而入的，虽然他是房东，他也得通过相关的手续。几个月之后，
对，正常的途径，
对，
法律途径。
很明显这个人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哦，
就是他已经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了。
嗯，就家就散了。
对，家里头你就看，
嗯，
他在生活条件好的时候的痕迹都还在。
嗯，
他的高尔夫球球包还在，他打的还都是比较好的球。
球啊。
然后到最后你就看冰箱里头都是很简单的这种很廉价的这种食品。
嗯，
就你能看到这个生活的跌落。
嗯，
孩子离开，太太离开。
嗯，
最后肯定是人呢，在这个精神上支撑不住了，那酒瓶子呀，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就都有，
啊，嗯嗯，
就是都存在在同一个空间里。你可以从这些物品上去想 想象这个人的跌落，
嗯，
跌落到斩杀线之下，
嗯，
所以他们最大的问题，我认为你如果究其根本啊，
嗯，
一个是自己的劳动习惯、生活习惯、储存习惯哈，
嗯嗯，
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从另一方面，也就是这么多年下来，好的福利制度，包括这种社会上的这种泛爱情绪啊，
嗯嗯，
导致这些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信仰，内心空虚，
对，
精神脆弱，
嗯，
太自由。你想做什么都有理由，
嗯，
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去做，想不上学我就不上学，
对，
我只要给老师说我今天不开心我不想上学，那我就不上学，
嗯，
其实人有了这种所谓的自由之后啊，是很难把控自己的轨迹，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人就变得脆弱，人就变得敏感，
嗯，
人就变得经不起风雨，
嗯，
人也就变得容易被打击，
是，
所以被斩杀线斩落的人不仅仅是物质的问题，
嗯，
我觉得很多可能还有精神的问题。
对，你刚刚说他们没有信仰，当然我知道哈，你是说的是没有一个基督信仰，他们不认识这位创造的神，他们离开了这位造物的主，所以他们就成为空壳一样的哈，在物质极大满足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表现出什么，因为享乐嘛。但是当他们所享乐和依靠的东西一旦失去的话，他们就整个精神就会崩溃了。我反过来说哈，他们确实没有基督信仰，没有独一真神信仰，但他们有一个信仰叫做享乐偶像。
没错，
他们的神就是享受
物质。
物质，对，这是人类进到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所谓的现代文明以后所产生的最大的破坏力。因为觉得不靠神我已经很好了，能活得很舒服了，但是人又是一个属灵的存在，
嗯，
有灵的活物，
嗯，
神也是灵，但是我们这个被造的灵没有连上那位真正的那个神的灵的话，我们就是干枯的，我们就是将死的，
是的
啊，没有连上生命的活水
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把物质啊当成自己灵的喂养，你把享受啊当成灵的喂养，那些都是扭曲的，那是不是真正的
这些物质偶像，包括还有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嗯，
这其实是一种技术偶像，
嗯，
或者是技能偶像，
嗯，
你把它当成一个解决你生命问题的万能钥匙的话，
嗯，
其实都是走不通的。
是，
刚才我们说当地美国人没有储存习惯啊，
嗯，
不知道自己规划自己的生活，是他们有这样的问题，
嗯，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习惯，我们就好好的储存，我们就不会遇到这种斩杀嘛。我告诉你是一样的。
是。
你比如说我们是习惯储存的。那光存钱你不行啊，因为明明的货币在贬值，社会在发展。那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经济头脑的话，在过去的20年里头或者过去的30年里头，投资房产比什么都赚钱。是不是？
是。
所以后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风潮，就是我们不光是存钱，我们存钱还要买房。
嗯，投资是吧？
那些没有去买房的老外会弄得无家可归了，
嗯，
那中国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投资到房产里，然后房产贬值之后，嗯，
对
啊，六个钱包养一套房啊，
嗯，六个钱包养一个家庭，
是啊，
还
有六个钱包养一个家，他们虽然有了储蓄，
嗯，
依然是要被算计的，不是被订阅经济算计，
嗯，
就是被房产经济算计，
嗯，
他们总有一款适合你。
还有个学区房算计，总
有
一款适合
你，很多的
你
都会，到处都是坑，
到处都是斩杀线。
是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说人能想到的办法呀，
嗯，
都是一些应对一时的办法，
嗯，
都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
嗯，
对于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啊，我们在圣经里也有教导啊，
嗯，
圣经里有两处教导看上去是矛盾的啊，一个他说你看那天上的鸟不种也不收，他们照样飞来飞去啊，自由生活，神也供应他们，
对
吧？
对， 对。
但是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有一段经文，
嗯，
说那些动物都知道积攒冬天吃的东西，
嗯，
何况你呢，你就没有一点点的这种积攒的意识吗？这个两个教导是不矛盾的。
嗯，
他说那个鸟儿不种也不收，他其实是在告诉你，你要有信心，
嗯，
上帝在看顾一切。
对，
他说你要积攒这些东西，是说你在生活中要节制，
嗯，
要有规划，
嗯，
要为自己的这个生存，
要有常识，
对，要有一些常识。这个其实是在教我们一个生活的态度。
对，
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你的储蓄习惯也好，
嗯，
你应该勤劳的去做事也好，最重要的还是你的 价值观的正确。
嗯，
你的价值观正确以后，你会在生活中保持一种勤奋、乐观、
嗯、
积极、节制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主的时候，你即使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会轻易的崩溃，你也不会自暴自弃。有很多人被斩杀，我觉得大部分是自杀，就自己放弃了。有这么多的免费食物，也有这么多的工作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去麦当劳体体面面吃顿饭的这样的工作，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流落街头呢？
嗯，
那就是自己放弃了呀。
是
啊，那就是自己把自己给斩杀了呀。
嗯，
所以斩杀你的看上去是这个社会，
嗯，
从某个程度上是你自己缴械投降了。
你说回斩杀线哈，我在节目开始就说我当时理解斩杀是觉得好像掉到一个地步以后你就会让人产生暴力啊，产生这种行凶的这种恶念，因为没办法了嘛，活不下去了、嗯、其实我那种理解反过来在想，我觉得是对的。从圣经中创造和堕落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类是整体堕入了斩杀线之下的。
嗯，
因为什么？因为罪就是我们的斩杀线。
是的。
啊，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当亚当夏娃不按照上帝的话语，不按照神的律来选择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跌入斩杀线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看高一点，我们从信仰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类是集体都在斩杀线之下的。那从堕落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出现各样的问题，不光是北美，不光是欧洲，不光是什么体制之下，我觉得斩杀线就像我们说有穷人，有失意的人，有失败的人，这就是太正常了、
嗯、也就是说汗流满面才得宝，
才得宝足
是这个人生的真相。
是，
那么你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物质的丰富上、
嗯嗯、
寄托在一个感官的刺激上、
嗯、
它救不了你，
对，
它给不了你生命的真正意义、
嗯，
我很同意你刚才说的，说我们人类自从犯罪之后整个的是处在斩杀线之下，应该是该杀的。但是呢，从救赎的角度去看呢、
嗯、
因为有人替我们死了。
对。
所以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
嗯，
你应该很坦荡的告诉自己，我是不会被斩杀的。
嗯。
所有的基督徒他都可以仰望他的主。
嗯。
我们在这个世界要得到的，在苦难中得到的，
嗯，
不是一个解释或者不是一个解药，而是一个陪伴我们的活着的主。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跌落不了。你可能会生活贫穷啊，可能我会生活艰难啊，陷入困境啊，但是我相信神总是要为你开路的。
嗯，
因为你只要精神不垮的话就能够站得住。
对，
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物质相对很丰富的社会、
嗯、
各种制度之下你只要努力，你不至于在肉体上就被贫穷消灭。
消灭，对。 嗯，刚才我们说到罪其实是我们的斩杀线，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出生在斩杀线之下的。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努力够斩杀线之上哈、
嗯、
因为我们努力往中产、
嗯、
往什么富豪去不断的攀升阶层、
嗯、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那位荣耀的神，那位君王，他居然出生在斩杀线之下、
嗯、
他出生在马槽里、
嗯、
生来也没有居过高位。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是的，
他成为贫穷的样式，他成为罪人的样式、
嗯、
其实就是要把我们这些被罪斩杀了，跌入罪的捆绑里，跌入上帝的审判之下，这样的人救拔出。
在罪的斩杀中、嗯、我们的主已经替我们死了。
是，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会陷到贫穷里，我们甚至可能会陷到无家可归里，
嗯，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归宿在哪里。
对，
我们的生命是有主的生命，
嗯，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相信我们应该和没有主的人是有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未来的、
嗯、当我们聊上帝是把我们救拔出来，我们不会有斩杀线的意思，不是说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今生，
嗯，
好像是我们今生就会脱离那个可怕的境遇，
嗯，
不是的，这个世界终究是走向毁灭的，
嗯，
耶稣基督也说，末后的世代是战争的世代，
嗯，
灾害的世代，
嗯，
我们作为在这个罪的世界仍然存活的人，逃脱不了这些，
嗯，
可能我们生存的环境不见得会越来越好，
嗯，
可能我们遭遇的状况也会越来越糟，因为这就是个越来越糟的世界，
嗯，
但是上帝应许我们凡属他的他一个都不丢下，上帝应许我们，我们是走在一个回家的路上，
没错，
我们的那个家那个彼岸是确定的，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灾害的。
我们还可以把视线再转回这个世界哈，
嗯，
有的朋友会说啊，你们说的都是永恒里面的事，我现在马上面临的就是今天的一日三餐，
嗯，
今天的家里的病人，
对，
确实这些困难可能它会摆在我们面前，
嗯，
尤其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生活，它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
嗯，
它是弱势的，在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里，这样的人可能往往是在物质上是不得势的。
嗯，
但是我们认识到了苦难是这个世界的本相之后，
嗯，
一切就变得清晰很多。你看到有些人在物质上好像非常的丰厚，人家也不用做什么事情，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些事情可能会给你的精神上带来很大的不适，你可能会觉得有不公平啊，我怎么活得这么卑微啊，实际上你只要看到生命的真相，你是神手里的宝贝，
嗯，
在永恒之中你有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的时候，
嗯，
这些眼下的问题都不会成为把你能够斩杀的问题。
嗯嗯，那反过来哈，北美斩杀线这个讨论呢，其实也是给教会一个提醒。作为北美的教会，我们的贺场还很大。
嗯
啊，那些被现实、被金钱、被物欲斩杀下来的那些人，可能正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对象。
嗯，
可能正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对象。
嗯，对
对。
我们在信仰上，
嗯，
对一个人的帮助可能要大于你去给他一个毯子啊，
嗯，
给他一口热饭呢，啊，因为他自己如果不站起来，这些物质的维持也都是死人埋葬死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而已。
嗯，当然物质也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对
这个教会在做慈善，
嗯，对教会是有做慈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我认为无论是在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
嗯，
还是在一个物质很丰盛的时代，物质的丰盛与否都是相对的，
嗯，
但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精神的丰富，
嗯，
这是一个绝对值。你在一个信仰之中看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嗯，
可能你觉得阳光和嗨乐你们说的是不是精神胜利法，不是的，圣经给我们说你就是赚得全世界，
嗯，
又赔上性命，这有什么益处呢？
嗯，
你不要忘了在你眼中的斩杀线之下呀，是你的主为你献上的性命，他就完全的拖住了你，你赚得了一个性命，赚得了一个永生，对你来说世上的这些困难都是你能够克服的，
嗯，
能够穿越的。
是的，
嗯，
感谢主让我们穿越斩杀线。好，那我们今天对这个热点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那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对在这个铺天盖地的热点话题中你有什么思考呢？欢迎来电来信，欢迎你们留言。那深度饭桌派呢，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As our burdens grow greater, He sends us more strength as our labors increase. To added afflictions, He adds His great mercy.To multiply trials, He multiplies peace. When we have exhausted our storms,